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之后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业力与瘟疫，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讲讲邻居老头晚期肺癌康复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 身体会越来越净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王荣元被非法判刑入狱，湖南七旬黄小芬再被非法判刑两年半，辽宁法轮功学员张爱民被网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法轮功学员王荣元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于去年11月11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至今不让家属会见。去年2月，王荣元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王荣元的胳膊被警察扭伤。后来，王荣元被警察非法抄家，搜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红福机器等私人财物。王荣元当天被劫持到辽源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家属去接人没接到，王荣元又被警察劫持到辽源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近期得知王荣元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劫持入狱。根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不完全统计，2022年吉林省九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1111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4人，被非法判刑40人，被绑架338人次，被非法抄家163人，被骚扰384人次，被非法扣发养老金41人，被强行洗脑34人，被迫流离失所7人。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黄小芬女士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黄小芬曾在2017年4月被北湖区国保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后被北湖区法院冤判三年。现年71岁的黄小芬原是永兴县城关医院退休药剂师，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宽容忍让，工作认真负责。2017年4月，黄小芬因修炼法轮功被北湖区国保于家中绑架，遭到构陷后被北湖区法院冤判三年，后被劫往湖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期间黄小芬被关入高度戒备区，强迫长时间坐圆形的小凳子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如不配合被狱警拿书打脑袋，被扇脸踢脚，剥夺说话的权利。2019年12月，黄小芬被永兴县社保局非法停发了退休养老金。去年7月20号，黄小芬被北湖公安局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黄小芬被送往郴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3月12号，据亲戚说，黄小芬在十多天前被非法判刑两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新区打鱼山法轮功学员张爱民先生2月15号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网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去年8月19号，南票新区蓟屯派出所四五个警察闯入张爱民家，没有出示搜查证就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张爱民、董艳红夫妇。董艳红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张爱民被非法关押在兴城市看守所。董艳红的87岁的老父亲悲愤不已，对于女儿女婿只因讲真话就被绑架非法关押，并面临司法迫害，老父亲在网上分别向12337、12389、12309、12380等部门控告葫芦岛南票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显、检察官王德坤、杨丹丁，控告其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徇私枉法罪、 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要求有关机关追诉此三人的刑事责任。今年1月4号，连山区检察院已所谓证据不足释放董艳红回家，而张爱民被诬告到连山区法院。2月15号，张爱民被法院枉判两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众表示神韵演出引领我们去寻找真相；多伦多国际家居展，民众相继现场学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6号至13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丹佛、贝克斯菲、圣彼得堡、克莱蒙特和威尼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丹麦奥胡斯、西班牙塞维利亚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共演出31场，将接近失传的神传中华传统文化呈现给欧美各国主流人士。观众随着神韵节目从浩瀚宇宙中降至地球，穿越5000年的辉煌文明，领会关爱和慈悲，接收神性的信息。有观众表示神韵启迪信仰的力量，也有观众说神韵引领我们去寻找真相。首次观看演出的贝尔纳代特·杰罗纳佐是一非营利艺术基金会执行董事。他说，以神韵这样非常有艺术性又才华横溢的舞蹈展现5000年历史的这种创意，同时传达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关于关爱、慈悲和信仰的信息，所有这些我都觉得意义非凡。丹尼尔·赫尔曼曾任捷克共和国文化部长，目前是捷克驻列支敦士登公国的荣誉大使。他曾多次观看神韵，赫尔曼说，最让他难忘的是，演出既包含了超凡脱俗精神世界的美好，又展示了当今共产主义世界的现实。在那个世界中，这样美好的精神正在遭受迫害。斯科特·波施是一位陆军上校，科罗拉多国民警卫队运营总监。他说，演出的场景美不胜收，音乐美妙动听，故事让人着迷，同时体验了中国文化。斯科特·波施还谈到，观赏演出后最大的感受是演出引领观众去寻找真相。亚省贸易移民和多文化厅长索尼在贺信中说，神韵的非凡演出让人振奋，给人带来希望和灵感，无数民众见证了他的非凡。神韵同时展示了历史上不同文明时期的普世价值和永恒美德，感谢神韵的奉献精神和艺术性。加拿大国会议员罗恩·利珀特在贺信中说，神韵展示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祝神韵再创佳绩。此外，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贾斯拉杰·辛格·哈兰、帕特·凯利、布莱恩·卡尔金斯、斯蒂芬尼·库西和卡尔加里市市议员拉吉·达利瓦尔、吉安·卡洛卡拉、安德烈·查伯特等也都发来贺信，欢迎神韵再次莅临阿尔伯塔省，并致以诚挚的祝贺。据明慧网报道，3月10号到3月19号，为期10天的多伦多国际家居展在加拿大能源中心举行。这是北美最大型的家居博览会，有500多家供应商参展。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引人注目，民众纷纷前来现场学功，还有学校老师邀请学员到学校办教功班。安迪和塞布瑞娜夫妇听了学员介绍法轮功，觉得功法太好了。塞布瑞娜说，真善人很重要，那种真诚和善良是发自内心的，能够让周围的人感到舒服。安迪说，按照真善人做人，对我们的健康也很重要。最后，法轮功学员告诉这对夫妇，虽然法轮功学员只是想要修心向善，在社会中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但是却在中国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塞布瑞娜严肃地说， 我希望学员们要坚持下去，告诉更多人这个重要的消息，全世界都应该关注这件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85,000。
他在走投无路时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不但创造了多个医学奇迹，还让他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要为您讲述一个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的故事。我叫新明，出生在6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的父母都是文盲，家中姊妹多，生活很困难。我早早就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我们夫妻二人都很勤劳，生活还算比较富裕，一家人虽然有些小吵小闹，但还过得去。可是我与外人的一场冲突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我的大脑被对方打伤，住院2个月，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丈夫胆小怕事，完全不敢出面帮我讨公道。我突然觉得嫁错了人，恨他没有担当。此后我过去并不很在意的丈夫的一些自私行为和好赌的习性，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容忍。我和丈夫变得矛盾不断，关系恶化，最后离婚。头痛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又渐渐患上了乙肝加黄疸肝炎、肝大、脾大、妇科病等，病痛让我苦不堪言。好在有女儿陪伴，她成了我最大的安慰。然而不幸接踵而至，1992年，读小学1年级的女儿被检查出来乙肝大三阳，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带着女儿走了几家大医院，医生给她开了一种20元一小瓶的乙肝药，外加其他药。这在当时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是很难负担的。没有钱的时候，我宁愿自己不吃药，也一定要给女儿医治。可是她吃了5年的药，检测结果还是3个阳性，一个都转不了阴。医生说，现在科学还没有发明出医治这种病的药来。女儿面黄肌瘦，软弱无力，每次带她去抓药或者买东西，很快她就喊走不动了。这时候不管是在哪里，她都得马上坐下来。女儿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孩子天生应有的朝气和快乐，心里布满阴云，做什么都没有心思，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也是满腹的焦虑，满腹的无奈，生活好像一片漆黑，看不到光亮。而我的病更是越来越重，到最后下不了地，煮不了饭，好像只有等死的份儿了。但又不甘心，毕竟孩子还这么小。正在绝望的时候，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到我，叫我学法轮功， 也叫法轮大法，他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其实他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些，我根本不相信，心里想大把大把的药都吃了也没起作用，练个功就能好病，我实在不相信。可是此时我已无路可走，于是把心一横，反正医生已经治不了我的病了，我就相信大法了。从那时起，我就把药全都扔了，就全心地看法轮大法的书练功。一天天下来，我越来越精神，慢慢的，我能煮饭了，还能下地干活了。一个多月后，我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更神奇的是，我还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法轮在旋转。我高兴极了，赶紧叫女儿也来学。女儿看到了我的变化，也开始和我一起看书练功，并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女儿修炼大法一个月后的一天，我们母女俩一起上街买鞋子，不知不觉中转了大半天。我忽然想起问女儿，哎呀，今天转了大半天了，怎么没有听你说脚软呢？女儿精神十足地对我说，脚那才不软呢，再转一天脚也不会软的。我听了这个高兴呀，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女儿检查出乙肝大三阳时，医生说这个病不能剧烈的运动，所以整整五年女儿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和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她练功大概两个月时，体育老师竟然选她去参加长跑和跳高比赛。女儿切身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加上我的鼓励，大胆地去参加训练了。结果她在全区的小学体育比赛中，跳高和长跑双双获得了第四名。大法不仅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还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女儿做事情总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和别人争吵。令人意外的是，一直相貌平平的她，容貌也变得越来越美丽。初中时竟然被同学们评为班花，而我也渐渐去掉了对前夫的怨恨和对他身边女人的妒忌。2000年的时候，我的前夫被别的女人把钱骗光后得了脑出血，医学上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他没有钱医治，就打电话给我。我想我们虽然离婚了，怎么说也是缘分一场，再难也要帮他。我拿了钱给他交了住院费，在抢救室的费用是相当高的，而且这种病一般都要住院一到两个月，并且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大便小便都在床上接，所以我不但要花钱，还要整天待在医院伺候他。前夫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叫他学法轮功，他说他不相信。我说我们母女生病的那几年借钱买药，我现在才把账还清，现在还要抚养孩子，我是没有钱再给你交医药费了，我只能选择离开你，管不了你了。他听我这样一说就着急了，马上说我要相信你，读书给我听嘛。我告诉他一定要用心听明白，不然也不起作用。他坚持说他要听。我一边照看他，一边给他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了几天，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他自己也感觉好多了，再加上医院又让交钱了，我就对他说，出院，回家练功好得更快。 他同意了，但是医生坚决不允许。医生说，之前那个得这种病的人住院医治了30多天，那人躺得太苦了，只想起来活动一下，并没有想出院，结果站起来，血管被冲破，立即倒地而死。何况你们才只住院这么几天。我说，他基本上好了，回家去调养。医生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依照经验，这种病至少也要40-50天才能恢复，这么几天，病人感觉再好，也是不可能真正恢复的。我对医生说，我们离了婚的，我还要抚养孩子，我给他交了那么多钱了，我再也拿不出钱了。医生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就3次叫我出去签字，说出了意外，跟医院无关。因为前夫没有父母，只有我签字。就这样，前夫住院10天就出院了。回家后，他每天认真地看书练功。过了几天，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出去开车挣钱了。他从发病脑血管破裂到能出去跑车，只有15天的时间。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奇迹吗？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因为练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引起时任党魁江泽民的妒忌，进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给迫害制造借口，中共编造了天安门自焚等一系列谎言，欺骗民众。前几年，我因为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冤判入狱。派来监视我的犯人，听说我以前有严重的肝病，就向监狱里的卫生员报告了。卫生员说，我们看了他的化验结果，他的肝是正常的。现代医学也证实了法轮功可以驱病健身。通常肝病是需要营养好、休息好，还不能断药的。可我从修炼开始到现在25年了，不但没有吃药，而且独自抚养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相当的劳累，相当的辛苦，生活上也相当的节约，没有增加特别的营养，干活的劳累程度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但是无论在哪里检查，我的肝都是正常的，身体都是健康的。如今我的女儿早已长大成人，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每当回想起当年得法驱病的神奇经历，我总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大法使我从对前夫的怨恨以及各种病痛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也把我的女儿从一个面黄肌瘦软弱无力的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并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和我一样摆脱不幸，生活幸福。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否令您也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呢？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欢迎您浏览明慧网，或许您能找到这一个个奇迹背后的根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要给您讲的是业力与瘟疫。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猴，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猴，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凤仙郡，凤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凤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见道场，答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凤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一医同源， 这里的义是易经的义。药王孙思邈说，不知义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亡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贤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妖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 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四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畜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两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两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是什么力量使罹患癌症晚期被医院判了死刑的老人神奇康复？这并不是个案， 而是无数抓住机缘改变命运的鲜活实例中的一个。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邻居老头晚期肺癌康复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大陆传出，引领善良人道德提升，也给身处绝境的普通百姓带来光明和希望。在这个被共产邪党无神论毒害的社会中，展示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法轮功让神迹重回神州大地。请听湖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邻居老头晚期肺癌康复了。我楼上住着老两口，一天他们经过我家门口，我就请他们到屋里坐一坐，给他们介绍法轮大法和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不一会儿，老太太哭了起来，边哭边伤心地说，老头子才从省医院开刀回来，患的是绝症，肺癌晚期，医生说只能活2个月了，钱用了一大把，人拖得疲惫不堪，别说是肺，内脏没一样是好的，已经开了2刀了。我赶紧安慰他们说，不要紧，法轮大法是万能的，我师父无所不能，只要你们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转机，时时刻刻念效果会很好。老两口听了满口答应。过了几天，老太太跟我说，老头子感觉很好，他们把我送的光盘上大法师父的法像放出来，每天早晨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念10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时都在心里念。有一天，老太太给我讲了他们家里出现的很多神奇事。一天，老两口到市里医院去开中药，一出门，冰天雪地，什么车都没有。老太太急了，想起来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几遍，突然一辆的士开到他的跟前，他喜出望外地跟我说，真想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老两口到了医院大厅一看，挂号的排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又急了，挂不上号今天又白来了，因为离市里有几十里地，加上天气寒冷，心想没有希望挂到号了，于是他们就干脆到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奇迹出现了，一位保安拿着一张挂号单送给他们说，这是今早0点挂的号，看你们年纪大了，天又冷，给别人要卖100元的辛苦费，给你们不要钱。过了几个月，我在回家的路上，老太太迎面向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一把把我抱住说，你看你看。我疑惑地问，看什么呀，我又看不懂。老人手里的那张纸是医院化验单，跟我说，我老头5项指标全部正常，他好了，没有病了。他当时的高兴激动没办法用语言形容，我听了也很高兴，说，祝贺你们， 这是大法的威力，赶快谢谢我们师父吧。通过这件事，他们全家人都相信大法，全家都用真名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老太太经常在小区里用她老头身上的转变讲大法的神奇，说念九字真言得了福报。有一天，她带我到她以前的同事家里去讲真相，跟我说，我来讲，我用现身说法去讲。结果她同事家接受了大法真相，高兴地做了三退。一天我外出讲真相回来，他急忙来到我家跟我说，今天我下楼碰到社区的人员要来你家，我上前挡着他们说，不要去骚扰人家了，他是最好的人，比你们好多了，他不会做坏事，我可以保证，今天你们不要去，他家里有客人忙得很，我就连推带哄的把他们赶走了。几年过去了，老大爷活得很好，红光满面，还能做很多家务事，而且天天在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了。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江苏省法轮功学员家中的故事。我今年60岁，生活在江苏，我有个小外孙女，今年2岁，她腰的右侧长了一个先天性的血管瘤，长得毛毛的，既大又红又高的，看上去很吓人。带他到常州医院，专家说是血管瘤，你们到别家医院去看看吧，用了药也没用。后来再去，医生就说，你们到上海去看吧。那个时候疫情严重，也就没去。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小外孙女听，我女儿也一直念。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有一天我叫着她的名字问她，月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哪里呀？她拍拍小胸脯，意思是说记在心里了。一次在给小外孙女洗澡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她身上的血管瘤小了，我当时很吃惊，女儿也说太神奇了，让她继续念。现在血管瘤已经完全好了，小外孙女很聪明，有时候她也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和我女儿的一位同事讲法轮功真相，她说，我不信的，我什么都不信。我就跟她说，那你听听在我小外孙女上出现的神奇故事怎么样？她愿意听，听完后她说，这么神奇。我女儿马上接着说，我怀孕3个月后总是流血还有白带，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宫颈息肉要做手术，还说会有感染，小孩不一定能保住。回到家里，我心里好害怕，突然想起我妈一直给我讲大法的神奇故事，我就捧起大法书看，诚心诚意地念了2遍《论语》，觉得血流得更多了，我以为是孩子没了。结果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息肉没有了，另一个医生也来看，说息肉真的没有了。女儿同事听了之后相信了，也跟着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全家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小外孙女的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